儘管包括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及海軍作戰部部長吉爾代最近都曾經對中國正在加快武力犯台的時間表發出警告，不過美國總統拜登在印尼巴厘島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會談後說，他不認為中國有緊迫企圖要侵略台灣。星期四11月17日，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中國實力項目邀請了專家，針對中國在台灣海峽軍事活動增加的新常態可能會導致美國與中國或中國與台灣未來一到兩年內發生危機或衝突的假設進行了辯論。在辯論前後都邀請現場及透過網絡參與的人士對此假設進行同意或者不同意的投票。辯論前投票結果是 68% 比 32%， 不認為美中或者台海發生衝突的票數都是佔多數的。在辯論中，同意未來一到兩年內美中或者台海可能發生衝突這個假設想法的是前美國中央情報局東亞情報官約翰·卡爾佛。不同意這個假設亦就是不同意未來美中或者台海兩岸可能發生衝突的是台灣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教授王介正。從辯論前幾日到星期四為止，在推特上對這個假設議題的投票結果，同意和不同意的比例是 46% 比 54%， 即是多數人都不同意美中或者台海近期內會發生衝突。在辯論中，卡爾佛提出的論點就是他未有見到任何證據去顯示中國對於強迫台灣與他統一有時間表，或者是中國共產黨為他的合法性有必要以武力去統一台灣。儘管中國解放軍一直都在為武統台灣進行準備，但幾十年來中國的策略仍然是希望透過非軍事的方式達到統一的目標。不過他說可能導致美中自1979年建交以來台海現狀無法持續的因素，就包括了台海軍力平衡已經朝著中國去傾斜，台灣內部政治認同的發展使到多數人都不願意在任何的形式、任何的時間表下與中國統一。美中戰略競爭，台灣對美國兩黨吸引力大為增加，成為他們是不是願意對抗中國的試金石。亦都因為美國國內的政治原因，美國現在比以往更加願意打台灣牌，但與此同時中國變得更加強大，在軍事上能夠與美國一較長短之後，中國共產黨亦都不再有藉口不對台灣領導人的挑釁作為做出暴力的反應。卡爾佛說現在中國解放軍已經將台灣周邊軍事化，幾乎每日都有軍機越過海峽中線，他們隨時都可以讓情勢升級或者放緩，包括迫使美國或者台灣開第一槍來到承擔情勢升級的責任。北京現在對於在面對新的挑釁時如何進一步施壓有更好的理解，這個並不意味著他們就會侵略台灣，因為中國使用武力是有前提的，幾十年來他對立場都很明顯，就是只有台灣和美國的行動才有可能導致軍事衝突。但是他說近來美國似乎改變了原先對此立場的理解，開始認為中國對台動武只是時間的問題，這個反而製造了引發嚴重危機或戰爭的動態，無論美國原來的目的是不是要阻壓戰爭。淡江大學教授王介正則是從戰略軍事行動的操作和決策等層面來提出論點，認為美中或台海兩岸近期內發生衝突的可能性不高。他說在戰略上台海現狀符合所有人的利益，拜登政府已經表明不尋求去壓制中國、改變中國制度、不支持台獨以及沒有跟中國衝突的意圖。台灣政府亦都表明了維持台海現狀的立場， 北京當局亦都重申和平統一係對台灣嘅長期政策。喺軍事操作上，王介正話：中國解放軍同埋台灣嘅國軍已經幾十年冇打過仗，兩軍領導人同埋決策者必定要思考，一旦發生軍事衝突，冇現代戰爭作戰經驗嘅軍隊可能面臨嘅高風險。此外，無論華盛頓對於協防台灣係採取戰略模糊或者戰略清晰，北京嘅假設一直都係美國係會介入台海衝突噶。因此，解放軍必須思考武力犯台可能面對的干預。最後，在決策層面上，王介正認為一個已經鞏固了權力的習近平不一定會在台灣近冒進，他的優先事項是要確保永遠執政以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他或許會跟那些可能延緩或者破壞中國夢的因素進行鬥爭，但軍事衝突或危機不符合他要推動的優先項目，因此習近平相信時間在自己一邊，不需要在2024年11月美國總統大選前為台灣與美國發生衝突。不過王介正都列出了可能導致美中發生危機或衝突的因素，包括美國釋放出混淆不清的信號，兩軍溝通渠道中斷，對中國政治的不夠理解，以及過於專注威脅而未有給予足夠的保證等。這些都是為什麼拜習會為雙方的關係設置下限十分重要的，因為美中能夠維持溝通渠道的暢通將會有助避免衝突，但台北與北京缺乏溝通渠道，在發生意外時如何處理令人擔憂。在卡爾佛及王介正的正反辯論之後，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實力項目主任林陽宣布最後現場及網絡與會者投票的結果，不認為美中或者台海在未來一兩年內會發生衝突的比例高達 76%， 認為可能有衝突的只有 24%， 顯示多數人還是認為短期內美中或台海發生衝突的可能性是不大的。儘管林陽說他自己也不認為近期內台海會發生軍事衝突，不過還是有一些變數存在，例如在美國中期選舉過後，如果美國新的眾議院議長要訪問台灣，美中台三方會怎樣去回應呢？對此，王介正表示台灣並沒有立場去拒絕這個訪問，不過台灣政府需要從佩洛西的訪問得到教訓的，台灣沒有立場對新議長說我們不歡迎你，我們有自己的安全考量，我認為我們會對這個可能的訪問做出正面反應，不過我們必須從那個三個月之前八月份的那次情況學到教訓，因為事情可能會比以前更加嚴重的。王介正說台灣必須與來訪的一方及白宮有更緊密的協調，如果台美關係真的要處於最佳的狀態，那麼台灣作為一個夥伴就應該和美國共同討論所有可能發生的假設情況。另一方面，台灣亦都必須思考如何對北京發信號，表明美國眾議院議長的訪問台灣，儘管當前台灣政府與北京沒有溝通管道，但他認為這種政治信號仍然非常有它的必要的。此外，台灣政府也必須告知民眾解放軍對台灣採取的軍事行動，並適時發出警告。目前在大西洋理事會全球中國中心擔任研究員的卡爾佛說，如果未來的眾議院議長訪問台灣，他不會跟佩洛西訪問台灣一樣是自1997年以來的第一次，而會是在12個月、18個月或者24個月內的第二次。對中國來說，這將會成為一個形態，也就是美國政府中與行政當局同等地位的國會最高領導層，總統繼承順位僅次於副總統的議長，今後將會定期訪問台灣。他認為這個將會使到中國做出有如當年台灣總統李登輝訪問美國時一樣的強烈反應，因為中國認為美國允許台灣在在任總統訪美，違反了1979年美中建交時對中國做出的承諾。 所以如果我们开始允许或甚至鼓励和容忍作为美国政府平等分支的国会高层领导定期访问台湾，中方将会提出一个强而有力的论点，这个亦都是我们应该聆听，就是双边关系的基础现在已经被美国破坏了。卡尔弗说，可能发生的后果或许不一定会达到战争或者冲突的程度，但它有可能意味着外交关系的终止，以及美中和台北与北京之间更困难的沟通，但如今美中之间却没有良好的沟通管道和机制，因此一旦发生危机，他怀疑双方能够通过快速沟通有效解决彼此的争议。另外，对于美国之音问到一些看法，认为在拜习会之后习近平将会更频繁出访，以凸显笑面外交取代所谓的战狼外交，中国对台湾的做法是否有可能会改变呢？卡尔弗表示，他不会有这个期望的，因为台海动态与中国对台政策有它的根本基础，不会因为一次元首会谈就有所转变，无论这个会谈几咁富有成效。与会的史迪新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说，尽管拜登与习近平在巴厘岛的会谈中试图为台湾议题划出红线，但中方强调反对台独，美方强调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双方在这个议题上不单止没有任何共识，而且在具体的操作上还面临很多挑战。近期就有美国众议院新议长可能访台，以及台湾即将举行的九合一地方选举的例子。他说，有很多因素实际上都不受到两个领导人的控制的，譬如说明年新的共和党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他如果是要决定访问台湾，这个是一个美国政府没有办法控制因素，但是中方大陆一定不会因为拜登政府不能够控制他，就会对他的反应要做出微调或者反应更加软弱一些。这些我觉得都是中方不可以控制，就是中美双方都不能够控制的。除此之外，孙允亦都提到台湾下个礼拜就会举行的九合一选举，他认为届时可能出现大陆所不乐见的结果，大陆对台湾的压力亦都不会因为一次拜习会就会发生根本性转变，因此在台湾问题上，虽然看来两个领导人似乎有一些共识，但是从双方的具体用词和官方声明来讲，他认为两国立场其实还是差得很远的。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海文·麦卡锡在国会中期选举前曾经表示，如果他所属的共和党赢得选举，他将会以众议院议长身份访问台湾。如今共和党已经取得足够的席位成为众议院多数党，麦卡锡亦都是被看好的新议长人选。有分析人士认为，麦卡锡如果成为议长，他有可能会在2023年初访问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